好，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开始啊，主，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仰望给你啊，求你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位来到房间的弟兄姊妹啊，你也保守每个人的网络都畅通啊，都可以无阻碍的来到你的面前啊，你也让每一个有需要的这个神定义要帮助，要提醒，要对他说话的，都能够不受拦阻的进到这个里面来啊！是的，主，让我们一同经历你在我们的软弱破碎和疾病上面见证你的医治的大能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这个发了这个预告啊，我们题目大概就是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其实主要就是说这个应该不是最近了啊，这是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感受啊，不论是在这个媒体上面主流媒体还是新媒体在我们的个人周围的生活这个或者是在一些好像一些大的话题跟我们生活不是特有关系，但是是一些话题甚至包括国外的国际的一些东西一些战争俄国乌克兰甚至是前几年的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我们中国人也吵得很热闹然后现在跟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就抗疫究竟要怎么防疫这个封城怎么样各样发现这个分歧越来越厉害，常常可以在朋友圈看到说这个不同于什么什么的人这个拉黑怎么样这个就好像这个就是大家也一开始是比较惊讶，后来比较习惯这样的状况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也感受到这个气氛不止在世界上，也就是说不止在非信徒当中，其实这个教会的墙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我们没有挡住这样的一个纷争，或者是造成的撕裂。我们很遗憾的发现这个并不是说在信徒群体里面我们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充分看出很大程度上教会跟社会的同构同质化这是我们也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那我们也不单分享这些这些比较宏观一点的话题我们也看到说我们个人在面对一些冲突，面对一些观点的时候，好像我们每个人的反应状态也不是很一致也不是很一样有的人自己比较激烈有的人好像相对能够比较平和的处理一些事情好，有人说这个网络不好，大家可以听到我说话吗是个别人还是普遍的效果不好大家可以听
清楚。
OK, 那可能这个个别有几个说可以。OK, 那可以效果不好的或许可以下线再调一下或者怎么样OK, 好，那我们就开始开始今天的分享。那之前前段时间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搅扰吧，算是搅扰到大家。我自己的邮箱里是收到了一个，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邮箱的，就是那个新叫什么那个新天地吧新天地的那个韩国的那个异端把他们的一个他们的一个那个领他们的领袖了一个布道的一个海报发到我的邮箱里面，我很奇怪他怎么找到我邮箱的声音也收到了，我看到很多人也在朋友圈里边发出来说提醒彼此提醒说不要去这个这个是异端这个大家不要是这个被骗等等。那这个后来我知道好像是说这个有基督徒把他们这个聚会给举报了给举报了，本来我是不清楚的，后来是说了解这个 Zoom 的一个使用状况说是这个有新闻说是这个把他们封掉了，然后 Zoom 还因为这个事情 说是好像是这个辞退了一个员工啊，好像是这个好像泄露了用户信息之类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了啊，因为他们是通过 Zoom 房间的形式，总之基本上这个情况就是说有基督徒觉得他们这个异端会害人啊，害人灵魂啊，这个也会偷走很多羊，掳走一些这个根基真理不坚固的信徒所以把他们举报了，这个政府就把他们查处了，然后结果还带来了这个 Zoom 公司的内部一些员工的一些离职啊，这个啊，那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就说这样的方式，大家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应对方式和处理方式吗？就我相信，其实大家应该都同意啊。今天进到房间里面呢，我有足够的信心，大家都同意那个新天地是异端啊。这个觉得他的教导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不会鼓励任何人去到这个里面啊。那但是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徒啊，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应对方式是不是合适啊？也就是说，我们去到这个世俗的政权这边去投诉去检举。然后把它封掉把它这个那其实我们在教会史上来看类似的事情其实以前也有过也有过。其实历史上的模式，比如说我们读新约就知道，那个时候基督徒是经常被检举的，被检举到世俗权柄面前那时候主要是犹太人，对吧？我们在特别保罗书信里提到蛮多的使徒行传里也有，是犹太人向罗马政府常常来告发基督徒就这些人的要搅乱天下呀，怎么怎么样了啊？那甚至主耶稣也是和这个模式有关的一个这个最终这个一个被钉上十字架那。再后来呢？再后来，这个当罗马出现这个戏剧性的这个皇帝信主之后，那整个这个世俗政权变成一个这个扶持教会的这个支持教会的，所以整个是一个政教一体的这么一个结构在欧洲比较长时间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那教会当然天然是得到这个。政权的支持甚至在很多世俗政权弱小的时候还，还这个其实比这个世俗的政权的力量还要强这个历史大家可能看过一些甚至电影之类的呀，这个我就不再啰嗦了那在东方在东方，如果大家有印象这个，比如一提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都有这个。大唐这个唐朝的时候，那个大秦景教碑是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基督教入华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明显的一个证据，也是当时中国文化接纳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一个证据那当时我们知道是唐朝相对比较文化上比较开放比较开放。那其实唐朝皇帝本身是比较亲道教比较亲道教。那当时中国的情况是多元宗教并存也就是说东方的环境是一直是一个多元化已经存在的环境西方呢是进入后基督教时代才应对的一个多元价值观的挑战。其实，在东方，在我们这些信徒，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信主以来。这个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举这些教会历史上不同的模式，其实大家也会代入的想一下基督徒应对我们非常不同意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最在意的就是信仰上的不同，比如说异端，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方式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方式比如说当教会的十字架被拆掉，信徒们没有办法聚会的时候我们对政权的一个世俗的权柄的态度是怎么样的？那当我们这个遇到我们反对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跟这个有不同的一个考量究竟这个考量的根基是有真理的根基，还是权宜的变通的？或者是等等和世界上的一个联纵什么这个结盟这个利用等等等等我今天也不想给大家一个 答案啊，不想给大家一个好像也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教会史上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几乎面对的每一个选择，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借鉴啊，都可以找到借鉴，包括很对立、很争执的环境下面，观点的纷争下面，我们应该如何选择？那这个背景也可以让我们思索，就是可能我们认为天然觉得很正确的选择啊，未必没有商榷的空间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明显，比如说我们啊为啊或者彼得呀这些人啊，都为君王来祷告。为君王祷告是为什么？我让我们可以敬虔度日啊。他们其实是没有期待说这个建立一个政教国家，这个啊是在罗马这个皇帝君士坦丁这个戏剧性的信主之后的教会啊，才看到说哎，先给统治者啊这个传福音啊，这个让他信了，好像我们这个传教工作就是。啊，这个一日千里，这个事半功倍，也就是啊，大家的生活日子也都会舒服很多啊，事业也会红红火火，这个都比较容易开展啊啊，这个才成为一种模式。那这样的模式究竟是一个我们视为就应该这样啊，这个信仰就是标准版本，还是说这其实才是特例？啊，这其实才是特例啊，就是说啊，权柄未见得支持信仰。啊，这个我们但求这个可以啊，这个我们也为在上的祷告，这个我们但求可以敬虔度日，只要这个给我们有信仰的空间啊，这个我们就这个在里面操练生命啊，这个究竟怎么样才是一个啊一个常态啊？很多时候我们啊这个中国人的信仰，因为有宣教士从这个西方过来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啊，比如说这个西方人是可能宣教士是用一个这个啊暖水瓶啊，就随便举个例子了，用比如说用暖水瓶把福音装在里面带进来的啊，这个其实它也可以用热水袋装，对不对？也可以用什么什么水壶来装啊，这个但是可能我们就以为这个福音是跟暖水瓶连在一起的啊，有的时候外面的文化是个壳子啊，或许我们可以考虑啊这个。福音啊，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可能啊？这个西方的一些目前的一些这个我们以为的这个这个天然的我们接受来的一些观点，或许啊，反而是在世界范围，在教会史范围里面，可能是某一段时期的一个特例啊。也包括其实啊，我们的如果说纷争的话，这个在。这个比如说美国出现的一些情形啊，大家不甘心啊，基督教在这个一个啊这个原来的一个环境下面成为一个边缘的少数的，甚至要承受啊某种意义上的啊在一些议题上被逼迫的一个处境下面啊，所以希望与这个啊在政治领域里面找到代言人啊，这其实跟之前这个总统选举，美国总统选举引起的纷争，在基督徒当中啊海外华人里面造成很大撕裂的一个原因啊之一吧，我们是这样说啊。那这部分我不想更多的来涉及啊，这个我只是说这个啊，我们教会啊可以啊。我们的信徒可以更多的思考，和我们每个人更相关的，或许是啊，我们面对的现实的一个撕裂啊，就是啊，大家在国内感觉到很多的啊环境的一个收紧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收紧是一个现实里面这个权柄啊对自身的安全感啊，它比较这个下降，安全感不足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个啊他所管理下的民众当中啊，好像跟国外他的不安让他不安全的一些这个啊一些这个组织啊有联系的这些国民，会产生格外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敏感也好，一个提防也好啊，这个所以要提出很多的这个像信仰要基督教要中国化。啊，要跟海外，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传播看不到这个信息，只能翻墙啊，我们这个啊等等啊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啊公共媒体公共平台上没有办法发出信仰的文章啊，类似这样的情形啊，那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都看到了啊，都看到了。那啊，在这个部分其实也不是今天啊，也不是今天才发生 其实早在当年那个在波斯帝国下面那个教会里面啊，就有过类似的情形。那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史当时其实总结出三点，我觉得对今天也仍然很有借鉴的意义。就是说他提到说当时波斯帝国很强大，然后罗马帝国也仍然存在着，尽管是相对没落了。也就是说波斯的基督徒在两大帝国的夹缝当中生存啊，这个觉得好难啊。因为这个罗马帝国是基督当时都是这个信主的嘛，都是我们说基督教国家一样。那波斯帝国整个国家层面上是多元信仰的啊，那它里面的基督徒的生存啊就觉得很难啊，是在这个好像随着这个国际这个波斯跟罗马的关系的变化啊，他们的信仰就会遇到这个被逼迫或者是被欢迎啊，或者可以幸存等等。这样的一个随着外在环境变动，我们信徒的生活被直接的影响。那教会史我看到一个他们的一个对当年的这个一些经验提到三点，我觉得对今天依然有我们这个中国基督徒的生存光景非常有借鉴的一个智慧。一个他提到在这样的一个夹缝当中，信徒群体首先我们要考虑和本国文化的关系。本国文化习俗的关系。那第二，我们要考虑和教会，就是本国教会在本国，在我们这个国家，在中国文化里面的传统。刚才提到的是中国文化习俗，那第二个是教会，中国的教会传统。也就是从教会信仰进入中国之后这么上百年几百年形成的这个在本土的教会传统。尊重以往中国信徒的实践，其实相当于尊重他们的前人的这个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那第三个关系是说要注意信徒群体要注意和国境之外的和国外的这个信仰的群体信仰的力量和他们的关系，说这三组关系能否有智慧的处理好会对这个在帝国内部的信徒的生存状态产生一个影响对我们的服事产生一些影响。那也依然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提出一个背景给大家一个思考也可以想一想结合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可以这个有智慧的去思想一下怎么样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怜悯世界上的人的软弱，怜悯权柄的软弱也同时赢得我们这个服事的空间和赢得这个信仰传承的空间赢得信仰，就我要生存，要传，把信仰传到下一代，因为知道属灵征战是一个代际的征战为信仰的传承也赢得空间那另外在这个近年来越来越撕裂的这个媒体空间，我们在世俗里面，我前几天还看到说有一个这个传播，就经常有十万加的一个微信号，那是非信徒来着常常写一些这个历史的故事等等然后有一些批评一些时事，然后说被举报了这个人家就在下面公然就留言说就是我举报你的这个我就是看你，我就是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我就是把你举报了让你没有地方看，你就是不给你这种人说话的空间就大家现在的这种争执跟撕裂已经到了就是都是公开这样说就是这个好像比较赤裸所以我看到这个有这个学者就提到在一个访谈节目里面，我看到就提到说现在大家觉得彼此相处的底线在哪里最后这个那个人我也比较喜欢一个学者他就提到说他觉得现在的底线就是在一块儿聊天的这几个人我们都能同意一点，就是不管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去告密这个非信徒的这个学者他就提出这个观点，我觉得对我们是不是有启发就是说就不管今天我们这个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你不要告密，不要去举报说那谁谁不同不支持俄罗斯这个我们是这个不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等等这个我们把它举报了这个这个是底线，我可以不同意你但是不要去举报你 啊，那这个啊，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什么叫底线？我们回想一下，底线是真实的一直不变的那条线吗？啊，其实很多时候底线是什么？是不断被我们的行为言行打破的那条线。啊，我们这个很无奈的把它画成一条底线，有的时候它恰恰是经常被我们的言行啊打破了啊打破了。啊，我们是希望一些我们不认同的观点、不认同的组织。啊，不认同的势，我们说势力啊，这个词儿很敏感啊，经常在这个什么发言人里边听到啊，总之我们不认同的观点吧、意见吧，这样说比较中性一点啊，我们其实希望这种声音消失的，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好聒噪啊，好烦呐、这个这么弱智啊，怎么说都不明白，还这么喜欢到处说，我们就希望啊，这个声音消失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是我举报的，但是有人把他举报了，这个也落了个耳根清净啊。这个我们自己内心还不纠结，还有人有人手脏，但是我们多落了个耳根清净，我们其实心里面是这个暗暗窃喜的啊。有的时候啊，信徒有的时候也难免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先来读第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其实也是一段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处理纷争很激烈的一个纷争，我们非常不认同的情形是这个如何来处理？那我们请哪位这个给我们读一下路加sorry 马太福音的13章24到30节24到30节。好，哪位来读一下？好，星星方便吗？给我们读一下。啊，OK，好，感冒了啊，谢小喜姊妹方便吗？
马太福音是吧？您再
对，
说
马
一
太
遍，
福
说一
音
下。
13章24到30节。
13章24到30
到
是吧？
三十节，对。
好的。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入出来吗？是入吗
薅出
？”主
来，
人说：“薅出来。”sorry。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阿门。
OK，好，谢谢姊妹。那其实大家有时间，我们不再读了啊。在36到43，其实这个主耶稣对这段比喻做了解释啊，做个解释。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啊，就是说这个会分享的时候会一定提到，就不读了啊。那其实这部分其实就提到说，当我们遇到很不同的跟我们这个好像非常分歧的情形，如果我们其实这个经文可以有蛮多的应用，我们只是。其中一块不针对它完备的解经只是应用到我们今天这个观点对立分裂的这个话题里面来。那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觉得这个有人跟我们完全站在对立面，那其实对信徒，如果我们在信徒群体里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完全对立面的，那就是仇敌的或者仇敌之子、魔鬼之子。我们看到好像就是我们如果都是结实的麦子。啊，或者我们期待我们成为这个结实的百倍的、十倍的好麦子的话，那就是有那些稗子啊，就是其实这个稗子，这个汉语里面它就是杂草，类似杂草。那其实这个原文那个是比这个更厉害的。我们只要翻一下解经书，其实大概就知道它其实是指一种有毒的，叫毒麦啊，吃了之后会这个眩晕啊，等等，反正就是不只是杂草了，就还会害人的啊，还会害人的。而且他们是说，这两种东西就是幼苗的时候，没就是还青的时候，青苗的时候，这个很难分清啊，长得也差不多，比较像啊，孙悟空跟六耳猕猴啊，这个长得比较像，而且他们的根呢， 很麻烦的是说根还纠缠在一起啊，根部还纠缠在一起啊，所以你把它薅出来的时候，你除草要拔出来的时候，就很难保证这个不伤到麦子啊，很难保证不伤到麦子。那所以我们看到是，其实我们人在一个啊很不同意我们的，特别是这个涉及信仰领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非常在意啊，我们非常在意，而且啊这个往往我们期待这个一种除恶务尽的一种心啊啊，这个对那些事情，我们觉得这个特别我们觉得是在真理的分歧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是这个希望能够我们说洁净，就是这个脏的东西就不存在了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啊。这个时候，这个我们是人去，往往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把那些脏的那些罪的那个可能带来伤害负面的东西把它清除干净。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这个比喻里面，神啊，主耶稣他所关注的啊，他所关注好像跟人稍微有点不同，就是他很怕我们伤到人，伤到不该伤到的啊。他并不否认说存在坏的东西，而且他告诉我们那个是仇敌干的，仇敌做的，他把那个种子就掺在里面了，所以这个会这个好的坏的都长了。那其实这个比喻前面是什么？往上看，这个是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就说了这个种子啊，会撒在土浅石头地，会撒在路边啊，这个撒在石头上啊，撒在荆棘里面，是说这个土不一样，撒的地方不一样，这个我们生命成长不一样。那下面其实说一个怎么说更怎么说？就是升级版本了，就是说不只是土不一样，就算是好土，我们可能也会长出不同的东西。就算我们的心是好土，种子撒在好土上了，也可能掺杂别的东西啊，也可能掺杂别的东西。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抱着以为自己的就一定对，一种除恶务尽，不给和我们不同的人任何空间，我们觉得他们这些东西不能允许他们为非作歹，这个遗害这个更多的人，我们就把它要除掉，赶紧除掉，那这个很可能会伤及无辜啊，伤及无辜。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往往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摆在那个天然的，我肯定是麦子嘛，对不对？我肯定是麦子啊。那其实这种情形啊，我刚才提到了，如果是好土的，我们心是好土啊，我们如果带入了想，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觉得自己是好土的心田里面，其实就可能本身它的成长状况就是掺杂着，我们心里面不只有渴慕神的部分。不只有追求主的部分，不只有愿意顺服神去爱人的部分，爱神的部分，还有什么？还有自爱的部分，还有体贴自己、爱自己的部分啊！所以有人我就看到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也挺好的，说这个人心这个是这个爱和自爱往往很难分开啊。往往很难分开，人这个我们不说诡诈了，我们至少是说人心比万物都复杂。啊，比万物都复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分得清楚啊，这个越是以为分得清楚的时候，越容易什么？越容易掉到自义里面啊，越容易掉到自义里面啊。那其实这一部分我们这个如果有一些这个教会史的一些背景，我们带进来啊，这甚至不一定是教会史啊，在世界上，我们发现在世人当中。在人类社会里面，那些高举这个一个非常这个正确的甚至这个道德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的人，往往我们可能都知道那句话，往往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大灾难的就不是那些大家一看的就是个坏人这个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往往不是这种人，而是那种看起来像圣人的人，一个伟大的目标号召我们跟随的人，往往在人群当中带来的伤害更大。那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正确的时候要主耶稣其实提醒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态我们有一个谦就 审判不是我们该做的事，也不是我们能够分辨清楚的。耶稣也说，并不是好坏不要分，并不是纵容到底没有公义，而是时候不到，而是把这个权力交给人，会伤到人。神怜悯爱每一个人，他怕我们被伤的，其实不是我们伤到人，许多时候真的我们自己会被伤到，我们自己会被伤到，就像我们大家都熟悉那句话一样，我们以往都这个觉得，不惜一切代价要做好什么什么事，我们觉得挺好的，慢慢我们也体会到，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那个什么，我们可能是那个代价啊，被不惜一切舍掉的那个代价。因为其实主动权不在我们手上，判断不在我们手上。耶稣所以其实提醒的其实是那些有更有判断资格、有判断的机会这样的时候的人，我们慎用我们的一个判断的权柄即使我们不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在家庭当中在对待我们这个亲密关系周围的人，我们很简单，对孩子、对另一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都很激烈这个很多这个日常话题都上升到属灵高度了都好像没有商量很多朋友之间的观点的分歧好像都不是很容商量这样的情况。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这个言论专制、不容人家这个质疑、不容不同意见存在的这种专制的一种被这种罪也好、毒也好好像沾染了好像沾染了。其实我们想神是很有理由用他觉得好的来管理、来命令所有的事情比如让我们早上起来就想听到，是吧？这个神没有把我们设计成这个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神在神眼里，在神的我们放到创造，在创造的世界里面看，说这个我们是可以不一样的这个可以呢，还其实更进一步，不是一个我们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容忍真的是你也存在着吧因为你们虽然跟我不一样，但是你们也可以存在，好像我们在在给别人恩典其实神不只是说我们可以不一样，而是不一样是更好，我们就应该不一样，我们就应该有多元化了，就应该不一样。从神的创造来看这个世界的丰富是神所创造的那我们这个带回到这个经文里面，那神提醒我们在这个这样的情形，在面对同样神所创造的其他人面前，我们更多的是敬畏不是畏见的，是敬畏对方这个人，是敬畏背后造他的神，敬畏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并非我们都能够判断出来的所以把判断的权利把这个权柄交给神交给神。那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亏了我们觉得希望能够在活人之地就看到公义，我们以为的期待的公义能够彰显能够彰显我们的视野里面，我们不期待把一些事情放在永恒里面来解决虽然我们说我们相信永恒，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眼见的时候其实都解决了最好都解决了最好这个现实报是最好的最好不要等到以后再有什么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觉得自己是在正义的一方里面，我们常常这样想。那如果我们带入到，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记得那段经文，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五章的43到这个48节里面会提到对吧？大家有印象，就是日头照海人，照好人也照歹人天父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有时候常常想这个为什么不把那个败子薅掉己占资源还可能毒害别人为什么日头也照歹人，这些人他存在他就害人用他的那些谬论去影响别人去那个毒害别人 但是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啊，我有一次听一个牧者分享啊，对我很有提醒，那是十多年前听他分享，他说我们常常很替神愤愤不平啊，怎么能够叫好人也叫歹人啊，我们常常就是把自己放在好人的位置上，所以很愤愤不平，其实是神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歹人，如果不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个我们就不存在了，那个愤愤不平的那个人可能最容易落到那个自以为意里面，我们才是歹人啊！我们奇怪神怎么恩典还对那些人好，其实神让我们得以存留啊！我觉得当时听那位牧者在十多年前的那个分享啊，这个视角突然的一个转换，给我心里面留下的印象，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深哈、啊。所以这段的啊，这个预备这段分享的时候，又想起当时的这个感受。那我们看到这个啊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对那些啊不同的人啊，这段经文我们提到说啊，这个你们若单爱呢，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啊，其实这里面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这就是啊，基督徒，特别是未信的人说，哎，你们的陈词滥调啊，但凡有争执啊，有不同的意见，你们就啊跳出来说要爱啊，有遇到纷争啊，这个好像你们就放弃真理了，就是纵容啊，就是啊，你们这个就是就提到你们那些啊，这个爱啊、说教啊之类的啊，那其实。我们是这样说，坦率讲，我们在信徒的圈子里面，我们是有的时候是这样说啊，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和解合一，但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出来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出来，所以我们说这个撕裂的这个氛围，这个舆论环境，其实并没有被教会的墙挡住啊，其实我们自己也常常在这个啊这个撕裂啊，想要消除不同的声音。啊，想要耳根清净，我们也常常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那这段经文其实啊，最后提醒我们48节啊，48节说，这个我们啊，神给我们提的这个要求啊，说你们单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啊，你们单请弟兄单有什么长处呢？那些税吏、那些外邦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大家都对自己好的人啊，也对他们好。那我们要仇敌，前面提到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啊，这样的话你们就完全了，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其实这部分是耶稣提出的啊，这个叫登山宝训的其中一部分，其实是在宣讲天国的宪法。天国的宪法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基督徒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该活出的跟世界不一样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提出来，刚才我提到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把它挂在嘴头上、嘴边上啊，挂在嘴边，其实我们也没有活出来。尽管人家非信徒批评我们这个成天挂在嘴边，其实也就是挂在嘴边，我们没有真正的活出来，因为很难啊，因为真的很难。这里面提到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啊，坦率讲，真的是很难做到。啊，真的是很难做到爱仇敌，为仇敌来祷告。而且我们人啊，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怎么能做到像天父一样完全呢？啊，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把这段话当作律法来处理，啊，像以色列人、犹太人读旧约一样，当作律法，神给我们的这个律法，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我们就失去救恩了啊，我们就心里不平安了，我们就不得祝福了等等，那我们会抓狂死。啊，这个部分其实。啊，耶稣宣讲天国的律法，他让我们向这个方向努力，同时啊，他带来的是福音。若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就不会依靠他，我们就不会谦卑，不会降服，我们就不会承认我们是灵里贫穷的。啊，灵里贫穷的，大家有印象了，就回到这一段传讲天国宪法登山宝训的第一句，对不对？就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耶稣的标准是不会妥协的，他期待我们向天父完全，他期待我们能够学他的样式，能够有爱，能够为仇敌祷告，但其实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他要求我们的是，我们能够承认我们做不到，承认我们灵里贫穷，我们就有福了。 我们就有福了。我们不是说对照一通之后，哎，真的我都能做到，那就我们是少年观了，对不对？啊，我们都觉得我都做到了。啊，然后耶稣还会挑战，对吧？少年观遇到的挑战，结果这样的人最终会忧忧愁愁的走。我们真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诚实的承认，我们就做一个承认自己贫穷的人，我们才能够得福。啊，那这是我们啊处理啊在观点纷争当中经文给我们的一些啊一些提醒啊一些提醒啊一些线索。啊，那其实神国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天国运行很多时候不以效率著称哈，啊，不是说把这个杂草除掉了、耗掉了更有效率啊，把意见不同的我们队伍更统一，我们这个做事更有效率啊，甚至大家有没有想到，异端存在对信徒的属灵生活有没有什么益处？为什么神允许它存在？这个好像神也不是很讲效率啊哈。啊，这对我们信徒的灵命，它有没有什么益处呢？啊，大家也可以思想啊。那这神怎么可以借着万事让爱他的人得益处？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啊，这个神借着环境，不是让我们追求速度、追求效率，而是操练爱、操练忍耐啊、操练宽容啊。其实，在这个撒旦为王的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党同伐异呀、啊，统一思想啊，这个等等类似的做法是非常多的。那欠缺的恰恰是有信心、有盼望的忍耐啊。这个很苦读的忍耐也不缺啊，也有很多啊。这个满肚子气，一边咬牙一边忍的人非常多啊。在啊这个弱势群体里面，主要的啊这个罪。啊，容易出现的罪的情形就是这种苦读啊，这种我们以为的忍耐，这种忍耐未见的这个是啊主所让我们操练的美德啊，属灵的品格啊，这个同样是我们啊需要对付的部分啊，我们是有信心、有盼望的、喜乐的去忍耐、去操练啊。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世界上啊这些事情的纷争。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知道它会过去啊，知道这些东西会过去，而品格的操练会，我们会一直带着它，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位分啊，得的奖赏。我们这个属灵的眼光一定要打通，我们才能够超越这个啊，今天你说话占了上风，还是我怎么的这个，才能够超越这些纷争啊，这些得失啊。而且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好像没有信主的时候，好像这个大家说起很多话来还有空间，一旦涉及到一些属灵的话题，我们觉得真理在手了啊，我们这个信主之后反而好像这个格外对不同的啊声音就是这种宽容度降低了呢。啊，这个是有一个特别是我们看到，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被鼓励啊，被鼓励，好像看到圣经一点，我们对经文有些不同的理解啊，我们看到好像啊，也特别是我们这个在现代生活里面经常会提到啊，比如说我们夸奖谁说，哎，哪个基督徒的这个作家啊，思想家啊，就是这个现代的先知啊，就是当代的这个教会需要的先知的声音呢，那这样的声音通常是说话是非常尖锐的啊，非常智慧啊，尖锐，然后很勇敢啊，斥责罪恶，然后等等，就是有点真的有点像这个圣经里面旧约的先知啊。我们啊有的时候也会还非常非常怎么说啊，见贤思齐或者怎么样，我们也是觉得哎，有一些场景很安全的，我们知道对错的时候，哎，我们遇到几个这么这个低级的问题都会站到错误立场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哎，好像表现一下我们站在真理这一边，好像也像一个先知一样说话，好爽啊！在论坛上，我们在邮件群里面，在微信群里面，我们这个斥责一下，这个也觉得很爽啊，好像属灵权柄，好像这个先知的样子一样啊。那其实啊，这部分我们可以不妨可以去大家回想一下啊，回想一下。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就是神的话啊，究竟啊，这个启示啊，特别是耶稣啊，这个他 对我们这个末世信徒的一些启示，整个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有一个回顾，或许对我们会有帮助。那其实我们看到一开始的先知摩西哈、以利亚、以利沙，他们是神迹奇事伴随，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先知是一个全能型的先知，可以讲全能型。那慢慢的到了这个后来，像这个耶利米啊，像这个其他这些这类的以赛亚这类的，我们发现他们这个传讲的非常有权柄这个即使自己面对的很大的挑战这个个人生命的威胁，也不做任何的妥协，这个代表神对罪恶做出这个审判这同时应许民众悔改就会得到神的祝福神的爱神的爱、神的真理恩典跟审判的信息同样的非常忠实强烈的这样的一个传达。那但是在他们的这个生涯里面，至少我们看到的记载，圣经记载下来的这个神迹奇事好像这个大幅减少基本上主要是在话语的服事上。那话语的神的话语传达出来的权柄非常强，我们对这个感受是非常强烈可以说是甚至神的先知是喜笑怒骂喜笑怒骂这个来传递他的话，来传递他的话不为世上的权柄所妥协。那在之后其实我们看到世袭约翰我们看到世袭约翰好像我们觉得是不是有一点不同。我们看到世袭约翰其实他一生没有一个神迹但是耶稣对他的说是天国这个好像他是从先知以往的这个他是最大的尽管照着以后讲在天国里面他是最小的，但是从先知以来有先知以来他是最大的，但是他没有让任何一个死人复活没有什么神迹为什么说他是最大的？我们可以这个带到今天的这个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三章那个谈到世袭约翰这个经文，这个比较短，我就直接给大家读了说我是用水给你们世袭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世袭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这里边我们发现他提这个先知这个很大的不同，包括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他的最著名的那个话，对吧？就是这个他必兴盛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主耶稣兴旺我必衰微所以到世袭约翰的时候，他是一种非常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是非常的谦卑舍己的一个服侍，因为他是为耶稣预备因为他同时甚至他的服侍有一段时间是他跟耶稣在同时服侍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说耶稣必兴旺他的这个先知的服侍会衰微，必衰微末后时代在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他的服侍之后这个神话语如果有先知的承载部分功能的这些这个服侍者，那可能更多的是这种谦卑的服侍，隐藏的服侍而且是高举耶稣基督的我们不再像这个好像这个旧约里面的先知好像特别闪亮特别的这个有权柄那样的一个东西，一个很有光环的自带光环的那个一个服侍情形，而是尊崇耶稣，把众人的目光的焦点引向耶稣是一个谦卑舍己的一个服侍。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末世我们应该活出的一个见证因为我们世袭约翰既然这样预备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个时代也要学习他的榜样，预备耶稣的再来，也如此谦卑的预备耶稣的再来这是这个 我们在今天的两段经文里面啊，这个可以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如何啊，在这个时代啊，活出在分裂的情形下面啊，靠能够活出不一样的见证啊，不一样的见证。那许多时候不是我们变赢了，我们可以赢得人，我们可以思想，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怎么能够为福音留得空间，留得可能？是我们把对方批驳这个无地自容，或者是把甚至都把他消灭了，把他举报了，我们才能够救这个人？还是我们宁可自己吃亏，甚至被羞辱，我们自己付上这个代价，为福音将来得着这个人？我们讨厌的这个人，甚至是啊，留一个可能，留一个神工作的一个机会，是这样呢，还是怎么样啊？我们要如何这个，我们觉得其实都可以思考啊，其实都可以思考。有的时候我们批评起来是很过瘾，但是我们之后，你骂过的这个人，你有没有想到神有一天可能会救他呀？那他怎么使用你才去救他？啊，可能我们这个那个时候被神使用的空间，我们因为自己的这个啊一些意气之争，或许这个让这个空间减少了啊，我们是被神使用的机会啊所这个减少了，这个是不必要的啊。啊，那啊在这样的一个纷争里面，其实啊刚才主要提到的是一些在大的情况或者在群体生活里面，那其实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面对这种观点纷争，我们反应会比较激烈，我们会好像这个没说几句我们就忍不住也这个跳下水加入战团了，结果吵着吵着本来是替别人说话啊，说一个什么，结果会变成我们自己这个怒气上升，好像是吵我们自己的事儿啊，本来是劝架的，结果下场打起来了啊，这种情况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啊，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纷争冲突啊，这个场景其实恰恰可以试出我们自己，我们试出我们自己里面的情况啊。这个其实在人群当中相当高比例的啊，这个一些人，这个比例绝不低的啊，非甚至讲其实超过半数的，我们有那种回避冲突的倾向，其实啊，其实有回避冲突的倾向啊。其实这种回避冲突许多时候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是我们怕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想啊，我们想逃离这种怕，其实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还未得完全的地方，我们可能或者是没有得到完全医治的地方啊，还脆弱的地方，还有那个地方一碰，哎，我们就想，哎，比如说我们哪里碰伤了，我们就避免它这个，如果没有痊愈，还有淤青，我们肯定是避免被碰到嘛，碰到会痛嘛，对吧？所以我们就回避那样的一个场景。那其实，如果我们啊，这个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如果有这个对这种冲突，无论是观点的，还是职场的，还是家里面的这种冲突啊，我们如果很比较敏感啊，比较受不了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别人吵架，我们听起来都很烦，好像我们只是这个觉得被声音打扰。那我们可以更深一层在神面前祷告，啊，是不是我们对冲突的这种场景的耐受力这个偏低啊？为什么偏低啊？啊，或者遇到不同的意见，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同事啊或者同工，他们好像觉得还能够泰然处之，怎么我的这个心里面就觉得好像非常火大，我已经使出全部的灵修的功夫才没有当场爆掉，跟带着回家就跟老婆跟先生啊或者跟孩子就撒气啊，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啊？其实通常我们可能有几种情形啊，一类是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啊从小这个家庭就是争吵比较多，暴力冲突比较多啊，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每天家里面都不消停啊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啊，我们其实会自己长大之后会很怕这种场景，因为我们再也不愿意活在我们小的时候无力选择的那个环境，不得不待在那个环境里面。当我们有权利建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发一个誓一样，我再也不要这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了，嗯，状态里面了。这个，甚至我们只要跟这个人吵架，我们宁可不结婚，我也不愿意跟人吵架，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成熟来看，那夫妻不吵架其实也不是很容易啊，也不是很容易。如果你说这叫不吵架才结婚，那可能很多人都是单身了啊。这是我们以往其实的一个受伤啊，还没有得痊愈啊，或许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破坏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容忍度。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家里面小的时候也父慈子孝，这个父母感情都很好，全家人都很好，然后这个像模范家庭一样，这个成长的，这个这种孩子有时候也很怕冲突。啊，也很怕冲突，他不只是说没有练过，就是说没见过冲突，他不只是没见过人吵架，就这个有的时候是什么？有的时候是这个啊，父母的这个道德的一个期待形成一个心理压力，其实是这个父母权柄不允许他真实的表达他的感受，就是我们这个家就是有爱的，我们是和谐的，就越是你把这个你的组织，你的家，一个小团体定位成一个有道德要求的一个地方啊，这个五好家庭也好，或者什么模范团体、和谐社会，这个你就这个很难容忍出现争吵的情形，有冲突你就把它压下去，掩盖住，就不允许人家表达，就容易落入虚伪啊，这个就是容易落入虚伪当中。那在这两类比较典型的家庭长大的啊孩子，我们长大之后即使信主了。啊，我们其实不容易啊，不容易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观点的不同啊。我们特别是容易把这个，一个是我们听到有人真实的表达这种观点，我们觉得就不舒服，我们就不舒服，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被接纳过，我们有不同的观点啊，我们没有接纳过，我们就这个就觉得别人的真实表达就是个挑战。对我们是个挑战，其实许多时候他只是真实的表达他的想法而已，他未见的就是主动要来反对我们所主张的，他只是真实的表达他，但只要真实如果就对我们造成冒犯，那只能证明我们以往对吧，这个太虚伪啊，活在一个不允许或者是比较值得怜悯，就真的活在一个虚假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活在真实的一个空气里面。真实的生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的，人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冲突当中才能成长啊，才能长大。如果一直被保护的都没有遇见过冲突，那你的这个抗击打能力，你的逆商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整个一水可能都没练过，那都很可怕其实啊。那另外对方这确实表达了这个不同的意见，可是他只是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他未见的是否认我这个人的价值，否认我这个人的这个存在。那可能我们以往在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可能我们遇到的是很挑剔的权柄啊，很挑剔的这个关系，他可能是对有跟他不同的，他就用各种贬损、讽刺、挖苦。你跟他不一样，你就是 loser， 你就是 nothing， 你就是垃圾。如果我们习惯在这样，我们不是习惯，我们不得不啊，许多时候我们是这样长大的话，我们遇到那个跟我们不同的，我们一下子就容易被带入到以往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不同意我，那接下来他就会这个批评我，然后就会讽刺我，然后就会打击我，直到我被他视为垃圾，那我就先起来把他打成垃圾。啊，先把他踩倒，我们先发制人。那其实这都是我们自我形象啊，自我受伤的一个体现。那另外有的时候我们很怕这个冲突的场景，我们就怕，就好像怕一个东西碎了，我们就好像这个东西是个易碎品，这个玻璃杯子很薄，薄如蝉翼，好像再吵一句，我们脑袋就要炸了。啊，其实别人未见的炸是我们自己要炸了。我们为什么炸啊？这个我们可能有很多理由啊，我们以为的观点上的理由其实未必啊，可能是我们里面，我们自己本身里面的破碎程度和分裂的程度啊，超过我们所以为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自己里面很脆，可能一个不同的观点我们真的就觉得要炸了，因为我们靠主的恩典才没散掉，我们里面已经非常破碎了啊。至于 是怎样造成的，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外面的一些记号迹象作为一个这个我们不必给他定论，但带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光照我们，我们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情形怎样的一个情形让我们变得很脆弱很要逃避类似的情形，或者是总是做出一些好像过后我们会后悔的缺乏智慧的这个缺乏见证的一些表现跟应对是这个怎么样一个一个情形，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越是惧怕冲突其实我们是担心自己受伤有的时候过度，我们因为过度担心自保而有一个这个过激的反应，表现出去攻击别人去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很多时候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们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对争论的承受力能够有所提高让我们过往的痛苦的经验能够被主医治能够被主医治让我们能够允许不同甚至允许吵闹甚至知道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人类的正常生活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要想让这些东西不存在，那我们就会落入到掌控的罪当中，我们周围的人就会很累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人就会很累，他们不敢表示出任何跟我们不同的观点他们就 shut up， 我们一头疼我们一皱眉他们就不能出任何声音，因为我们要碎掉了我们这个等等等等这个我们会把压力传导到我们周围的环境，那不爱我们的人其实不 care 我们的反应，往往是爱我们的人会最先的承载我们里面无法自己处理的压力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多一点的把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情形带到神面前，其实是对爱我们的人一个更好的一个爱他们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到神面前去让神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爱人会轻省很多我们的孩子甚至会轻省很多这个是我们让家人能够蒙福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其实我们在神的话里面在祷告里面其实对很有帮助都很有帮助。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做这样的尝试你提醒我们自己是被神所爱的因为这一天你可能都无论在家人在工作当中可能都会遇到有人跟你不一样这个是太正常了但你先早上起来祷告提醒自己我是被爱的神爱我他完全的接纳了我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是今天就是你有可能会吹到冷风有可能空调或者天气怎么样，我先穿上神给我的大衣先保暖，先早上起来先浸泡在神的爱里面我们通常惧怕这个冲突，我们要自保的倾向就好像我们那个汗毛都立着，我们就很敏感周围有哪些声音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在议论我，是不是想反对我等等，我们太敏感了。我们早上起来先在神的爱里面把竖起的汗毛孔放松下来，神的爱就像我们淋浴的时候那个热水漫过我们全身浸泡我们的全身，让我们放松下来柔软下来主耶稣怎么说自己我柔和谦卑那是圣经整本圣经里面耶稣唯一一句对自己的描述你们负我的轭，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是柔和谦卑不是炸着毛，不是刺猬一样这个还没遇到别人的就立着，就是随时捕捉空气中对自己不利的好像要反对，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们是被爱的被建立的被接纳的即使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与创造宇宙的全能的主 他可以搞定一切事情，我们被他已经爱了，已经接纳了，我们是他的所爱的所宝贝的，可以让我们能够遇到人的这个不同意啊，反对，可以让我们的敏感程度降低一些，可能可以让我们的反应机制能够健康一些啊，不至于那么敏感啊，不至于那么敏感啊。有的时候可能如果你的状况比较严重，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浸泡可能只能管一上午，那午休的时候哎，就再做一次，要不然下午你又这个毛孔又立起来了啊，又要吵架了啊，就看谁都别人给你一个眼神，你心里面就有反应了啊，所以就是常常啊浸泡到神的爱里面啊，神的爱里面。那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回想起耶稣那句话了，对吧？为你的仇敌祷告啊，我们可能如果有这个心，我们想到祷告是可以用来做这样的用的，我们就不会觉得被仇敌占了便宜。好像神给我们一个甚难，这话甚难的命令，怎么能够为仇敌祷告？这些人这么讨厌啊！那其实祷告是让我们自己被爱浸泡，是我们修理自己啊。然后为对方祷告也的确很难，可是就求神的爱进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跟别人相处就多了一个弹性的空间。其实爱进来是我们可以有很更有创意的方式来解决冲突。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跟别人相处，这个你越紧张，对方就越紧张，那种紧张的气氛是敌对的那个气氛，就像两个谈判对手要吵架，这种会互相刺激啊，会互相刺激啊。许多时候一个社会的生态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互相刺激越变越坏，大家就看谁底线最低啊，看谁手段最狠，那个人就得胜啊。中国社会这个这么几千年，好像最后就是最狠的一个人做了老大。那我们真的求主来更新我们啊，更新我们，就是不再陷入这样的循环里面。我们把主的爱带进来，我们才能有回旋的空间，有弹性啊，来应对冲突啊，来应对冲突，来解决啊，不是陷在这种啊恶性的这个刺激，彼此的刺激当中，带来更大的伤害里面啊。啊，好啊，这是我们啊今天啊大概分享的啊这个主要的一个内容啊。那接下来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动啊，可以留一些互动和祷告的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有反馈，有 feedback 啊，这个回应或者问题，那可以直接的啊开麦或者留言都可以。
林渊同学你好。
啊，你先。
啊，好，谢谢啊。林渊大哥是这样的，就是对于这个异端的这个如何的去识别，以及我们如何的去处理。我其实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这个我讲个事情，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就是有想法去认识神，去聚会，所以读圣经也是从大学刚开始，所以我刚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呢，当时还没有受洗，也不认识什么神的话语啊，什么真理之类的。当时就认识了一个黑人，他当时就会跟我讲。这个神的话语要如何的去理解，所以他会很守这个律法，他应该算，就是我现在理解应该算守安息日那样子的类型，因为他的理由就是神的就是天地都要废弃，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所以他会守安息日，然后他也会就是守律法的，比如说食物的禁忌，也不吃猪肉啊这种之类的这种类型。然后他还给我讲过一点，就是我前面觉得好像我觉得照着文本去理解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最后他讲的一个就是启示录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子在金灯台中行走，所以他说金灯台这个才是一个神的标志或者是教会的标志。
这个他们的，如果你觉得是异端，他的具体说法我们不一定需要说细节了，你可以直接说你的问题，因为这个如果按昔日会的话，他的问题有蛮多是他一开始不会跟我们表达的，他的核心的一些里面是问题是在里面啊。啊，你可以说你的。
嗯、对对对，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最后我因为一直听听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跟我当时聚会的这个认识的弟兄们问了之后，他们就跟我说就直接断绝跟他的联系就好了，因为你不确定你也分别不了，因为他讲的有些东西其实就是歪理，或者是就纯粹的就是偏向他自己的这种事情，所以你没有办法理解，就直接就断绝掉跟他的联系。所以我就直接跟那个黑人朋友就说我那我们之后就不联系了，因为好像我不是一个能够跟你谈得上来的人，所以我就直接跟他断绝了。那像你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新天地的情况，其实我也不认识新天地，我也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对于大家都定义成异端的事情如何的去处理。我可能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提到的你个人在那个灵命那个时期，我觉得那个其他弟兄姊妹或者属灵权柄给你的建议，我觉得是恰当的啊，恰当的。有的时候我们不必这个觉得自己可以完全的搞清楚，结果掉进去反而不好。这个个人层面上，我们灵命追求上面啊，我们是要分，并不是不做分辨，并不是无原则的宽容。比如说，你看保罗在书信里面对这个去教会里面去传另一个福音的用异端邪说去这个牢笼弟兄姊妹的，非常激烈的这个态度是很强烈的，就不允许这些人去进到教会里是伤害弟兄姊妹的并不是在属灵上不做这样的这个分辨那刚才我提的例子其实是这个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处理，是一个是我们在一个群体，基督徒不是一世独立，不是只在教会里生存，是说社会不同意见群体之间是我们这个跟权，有的时候是跟权柄的一个态度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很简单这个美国它是一个宗教，我们说宗教信仰自由，那是自由是什么意思？自由并不是说它只允许基督教存在，而是说甚至异端他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他是用基本的法律来处理，就是你只要没有违反法律，你说一些很离谱的话，有人愿意相信 OK， 愿意给你钱 OK， 我不管，但是你如果你影响到这个触犯这个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法律底线，他会处理。那这种方式我们并不是认为说这个就是最好的模式就是最好的模式我们也不认同，就这是一个他的国家层面是一个世俗国家做一个中立性的一个管理这样的一个层面。但中国的情况要更复杂刚才我也提到了，未见得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是提醒大家思考提醒大家思考。
好的，行，知道，谢谢。
好，刚才那个好像有一位姊妹有问题是吧？
刚才那个刘洋大哥有说到有一个叫做信心上当的忍耐和不就是不要带着苦读的忍耐，就这两个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比较难把握和控制，就是也知道说就是你要带着神的喜乐和盼望，但是你情绪到那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对吧？然后就是我比如说我跟家人有冲突的时候，我说我要忍，然后我要饶恕，我要怎样怎样，但是那个情绪要怎么样去化解掉它呢？
其实我只举一个例子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摩西的经历你看他来到神面前发火这个简直是这个神啊，这个你把我杀了算了，你把这些以色列人这么悖逆的这些人交在我手里，你让我捧着他们，我又不是他们的爹他们的妈，让我们像这个乳养他们的人捧着他们这个去到这个应许之地，这太难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还不如把我杀了算了这你看摩西的这个抱怨甚至愤怒对神的不满，他在山上 把那个倾倒在神那里，并没有说这个很不属灵啊，我们应该消化，应该喜乐啊。这个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很多现在的一个道德标准式的一个要求的话，那个就很难接受。那但是呢，他下山对待百姓，可以讲是非常有忍耐的啊。他的这个情绪真实的这个怒气是带到神面前。啊，或许可以这个例子给你一些体会，就你有多真实的把压力释放到神那儿啊，因为火气都是要有一个出口的，这个我们会生气也是神造成这个样子的啊，这个啊，但是你如果能够更真实的来到神面前，会这个让你跟人的相处会更有这个弹性，会更容易有忍耐啊，有积极的一个情绪。会能够帮助你减压，你可以试一下啊。
好的，那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是每天早晨就是要跟神来宣告，就是说我是被神爱的，就是这就是说积极正面的嘛，就是跟神来宣告这一部分。但是我就发现您刚才说的时候，然后我就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了我妈 PUA 我的各种话，就是全都是相反的，然后是打压我的、刺激我的这些话。然后那如果说我每天我照着这样的时候，我就会有另一个声音的时候，我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你要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明天又是母亲节，这非常好的提醒，这恰恰证明你这条路对了，所以负面的声音会在搅扰你，让你怀疑神的爱。我们会容易把这个父母的这个带入到神的形象里面，但是同时我们理解这种情况啊，这种非常经常发生的，我们会把对这个父母的这个影响我们对神的感受，但同时我们也知道神的爱与人的爱绝不同，人与神绝不同啊。我们在，而且我们不只是宣告，不只是在话语上宣告，好像那个这个什么推销员手册啊，一个伟大的推销员早上起来要对着镜子说你很棒。这个我们不只是做这个，我们甚至不是不只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东西，我压根就不是做这个，不只是言语宣告，而是灵里面以祷告来浸泡。其实不是对着神宣告，是让神的爱对我们里面来说话。就我们里面那个人，其实还有的时候活在地上关系的辖制当中，活在以往经历的这个伤害当中，我们是屏蔽掉了，或者我们隔着窗户看到神爱我，我们看到了，但是隔着窗户，那个其实我们摸不到，我们以为看到了就是感觉到了，宣告了，我们也看到那几行字，我们也读出来了，但是它隔着玻璃呢，我们手没有感受到温度，我们没有感受到耶稣的爱就在我们身上，他的手没有摸到我们的头上，他隔着玻璃呢，就那种感觉一样。所以你要做的是每一天把这个东西突破了，自己要像那个热水流到你身上，你要泡在里面那个感觉。你可以更多的去操练练了，有负面的东西就进到神的里面，知道你的真实的身份，地上所有地上父母挑战你的时候，他挑战的就是你能不能活出你信主之后的更真实的灵里面的永恒里面的那个身份，就是你是天父的孩子，他的宝贝的女儿。然后你把你自己里面，同时可能你未见的只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不是我们最先伤害的，但是我们会积累苦读，积累想要报复啊，负面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要为我们至少为我们罪的反应这部分，也要带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爱洗净。我们知道我们也是被爱的，我们真的是被爱的，因为我们这部分被赦免了，这部分也是不合神心意的，被赦免了。这样我们会对神的爱会有一个更真实的体会啊，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啊。
好的好的，谢谢。
好，还有哪位弟兄姊妹有回馈或者问题然后我们一起祷告。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主感谢你，主感谢你，主你让我们在你的爱里，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爱中被建立，你的真理不是我们用来去对外征战，许多时候是我们用真理来光照我们自己，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被你赦免，我们已经在你的爱里，我们正苦恼如何爱别人的时候，你已经爱了我们。我们正苦恼说你怎么爱了别人，你怎么姑息了恶的时候啊，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恶被赦免了，被赦免了。我们还能够站在这里替神的公义发愁，觉得是不是不公平，我们依然有这样的这个时间心思来在神面前，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做这样的很多时候的这个陷到这样的想法，已经是神恩典神恩典让我们可以进到主里面还有这样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处在更惨的光景里面，我们分分钟其实可能处在更惨的光景里面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爱仇敌我们不自以为意，并不是对恶不做分辨并不是不分辨，我们对罪并不是不警醒许多时候我们给我们更怜悯的心，也给我们对罪更警醒，不要被沾染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我们没有你的智慧，没有你的引导我们实在是觉得寸步难行每一个冲突都可能让我们掉进去没顶了没有办法行出来。主求你让我们求你因我们更软弱，我们真实的承认我们是灵里贫穷的一小群人，而让我们领受你的祝福领受你的祝福感谢主，还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弟兄姊妹可以开麦，我们齐声用主祷文来结束我们在
天上的父，在人的尊义的名为圣，父国降临，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是主，我们我们的灾难我们的灾难是
我
们的灾难，
我们
就
是我们的国度权柄，
也是全体人民全体
人民
要如意，阿门。
知道呀。
好，感谢主，大家晚安。
晚安。